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今天你又把我们带回到神你的家来，在这里我们能够享受主你的同在，在这里我们更能够深深的感受到主您就在我们当中，因为您应许若有两三个人奉您的名聚集，您就在我们当中。神啊，我们恳求您这时候安静我们的心，也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来领受神灵的话语。您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因为您告诉我们，人活着并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有您的话语，我们就有生命；有您的话语，我们的人生活得更有意义；有您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神啊，但愿今天晚上在这短短的时间，您的名在我们当中得着最高配得的荣耀。求主与我们同在，求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再次的遮盖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教导我们不只是听到，不只是正道，也帮助我们懂得行道。但你一切的荣耀都归主你的圣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的题目是永生的道路。首先我们来看，神自个儿向人启示。诗篇139篇是一篇非常个人的祈祷诗。大卫王向神祷告，他称神为耶和华。耶和华，这是神的名字。那出埃及记第三章第十三节这里，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永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永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他自称他是那位自由永有的。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二节，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也就是说，在摩西之前，神没有把他的名字告诉那些属他的人，就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所知道的那一位帮助他们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是他们所唯一信靠的又真又活的那位神。来到摩西的时候，神就将名字告诉摩西，他的名字就叫耶和华。那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名字，父母亲给我们的名字是代表着他们对我们的期待，他们对我们的爱，就好像我的名字永泰， 永远国泰民安，就是永远平安的意思。我的父母亲希望我永远永远都平安，感谢主，他们如愿以偿了。那我认识一个亲戚，他有七个儿子，当然还有女儿，但他给七个儿子的名字很有趣，第一到第七， R1 R2 R3 R4 R5 R6 R7。 是啊，真的，在当时他们给的名字不像现在的人哈，给的名字哇那么的难念，那么的难写，似乎啊是要告诉别人哇他们的文化水准非常的高。有时候我读到一些名字，我说怎么念呢、要查一下字典哈才知道。虽然他给他的儿子们叫 R1 R2 R3，所以当他叫的时候很自然啊。R3 就是表示什么，他是他们的什么第三个儿子，第三个宝贝的儿子。而神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就叫耶和华。摩西已经知道了，诗篇139篇的诗人大卫他也知道了，神的名字就叫耶和华，所以他向耶和华祷告。这名字非常非常的重要，这名称是指着神是守约的神，神是守约的神，神是和我们立约而且又是守约的神。就像我们新加坡的，我们很喜欢用守约，用我们的一般都能够明白的福建话孙爸，其实好像孙爸好像是马来话，是不是孙爸，孙爸就是肯定的，非常肯定的。很多时候我们 也会到处去损巴，你看到处去承诺。很多时候我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们答应了别人，好，我损巴你，我肯定会做到。很多时候我们心有余力不足，有时候啊，也不是出于心，有时候是讲得太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不完美的人，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的口啊，如诗人在这里所说的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神知道我们常常都背信弃义但是耶和华神他是我们立约的神他也是那位守约的神。我们可以说因为他是最完美的那一位，他是最信实的那一位。就好像主耶稣基督在新约的时候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如果今天任何一个人来到你面前，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会怀疑他这个人到底讲的话是真还是假的，肯定是假的，不然他为什么会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对不对我们肯定会这样认为。但是神我们的主他说，我实实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这个是一言九鼎这个是一诺千金。因为神是守约的神，他说了就必成就，迟以早必成就。 没有丝毫不达成的意思，是肯定的。特别是在救赎和拯救的行动方面，神更是守约，神更是很积极的。在我们人最需要的就是我们的救赎，就是我们要被拯救。因为自从人犯罪过后，当亚当犯罪过后，坠入了这个世界，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的时候，神迫不及待的，神要和人立约，立着拯救的约、救赎的约。从旧约创世纪到启示录，给我们看到的就是神一直的在守约。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接受他和我们所立的约呢？我们是否相信呢？为什么神那么的看重我们呢？是不是我们有很特别的地方啊，实在值得他来和我们立约呢？特别是这救恩的约呢？我想我们都很清楚知道，我们实实在在的本相，没有一个人可以在圣界的神，没有一个人可以在无所不知的神的面前来夸耀自己的好。我们唯有也只能够谦卑在这一位无所不知的这位神的面前，承认我们里里外外我们都需要得到洁净，我们都需要他来拯救我们。而神之所以还爱我们这样的人，理由或者原因很简单，因为神就是爱。约翰一书第四章那边第九到第十节，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儿子为我们的罪死，神的爱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诗人他很清楚的知道，他向哪个神祷告，他所向的是那一位永远与他立约、永远守约的神。第二点，关于神的属性，很多人他们对神似乎有认识，你可以问很多人，你们认识神吗？我们认识神啊，谁说我们不认识神呢？我们在敬拜神啊，我们在拜神啊，很多不同的种族啊，他们都心里面都有神的观念，所以很多人都说我认识神，他是赐平安的神。有一次我去医院呢探访我的亲戚，他们不是基督徒，结果刚好我到的时候，他们将一道符啊符是吗符哈、哦、啊 符啊，放在那个枕头下面，不知道是不是让他睡得好好睡，还是让他快点复原，然后可以出院，或者让他在那边晚上平平安安，因为医院是一个很多人都知道了，有很多人进去再也出不来的了，所以就求一个平安符哈，在那个枕头下面。他知道我是基督徒，很快的就把它塞进去里面。那好多好多年以前，不要说好多好多年以前，现在我也是有看到啊，有一些人的衣服啊，还有盖印的，盖印啊，你们的衣服以前有没有盖过印啊？啊，有吗？我想以前我小的时候，我的衣服应该有盖过印啊，只是我已经察觉不到了。哦，盖印啊，盖那个什么印啊？平安印啊。驱邪印，驱晦气衰啊，那个印硬的哈，哇，就能够轻轻的，就能够顺顺利利了。总而言之，那个印是好的。总而言之，他们认为那个符也是好的。我也认为他们的出发点都是好的。问题是，如果那个符给人家抢去呢？啊，那个人，另外一个人说我也要平安，所以我就把他抢了，从那个枕头下面把他抢了，把他偷了，那他的平安不是被偷走了？哈，那我在想那些人盖了那么多这样的衣服啊，如果他用那个哇特效洗衣粉呢、啊？洗衣机啊，洗啊。那不是越来越蒙了咯？所以有时候我看到，为什么蒙蒙的？我要看清楚，还是蒙的。那他的威力不是减了很多了？万一如果洗到清净洁净呢？不是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了，就是这些代表着什么？世人所认为的平安，是很多时候是外表的仪式的。我告诉你，仪式从来都不能够带给人平安。今天你来到这里，你如果是认为说我来到教会我就有平安，那你回去把圣经放在你的枕，把你的，我要说的是，你把你的圣经啊当成枕头啊，这样的睡的话，你会觉得哇，上帝的话，我一定很平安。这是仪式，这仪式肯定不能够带给你任何的平安。上帝的话语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借着我们的信心行出来，那我们就看到上帝的作为。圣经，你不可以把圣经当成是偶像来敬拜。所以仪式上的、外表上的都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平安。所以主耶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留下的平安和世人所给你们的平安是不同的。耶稣是告诉我们，当我们有他，就有他的生命。当我们有他，我们接受他为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知道我们的罪需要得着赦免，我们知道我们的罪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当我们有了这最主要的，那我们就得着平安了。这两个星期以来，我参加了，甚至是也主持了好多的追思礼拜。有时候我也觉得有点莫名其怪的，追思礼拜没有就没有，一有的时候就一直的来，一直的来，一直的来，好像一个羡慕一个，一个羡慕一个这样的，跟着去哪里？回天家，追思礼拜嘛，就是啊，讲到什么追思礼拜的时候， 这两个礼拜，一二三四五，有五宗啊，在两个礼拜之内啊，是不是 啊两三个礼拜有五宗罪事礼拜、啊，你们有没有面对过这样频密的罪事礼拜？哎呀，而且罪事礼拜是三天，所以在罪事礼拜所听到的是什么？所听到的，就是一般人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死，是吗？因为是最现实的。还有呢，就是提到人很害怕的是什么呢？人很怕的就是死。就有很多人说：“哦，我不怕死，我不因为你还因为死还没有临到你，因为你还没有面对死亡的威胁。”但是我看到有一个老人家，我去医院的时候，他92岁，他的家人告诉我，他们的阿嬷或者他母亲啊，真的是老妈了哈、哦，老祖母了、哦，说他的日子不多了，医生说最多是几天罢了。那刚好那天早上，因为他一直看顾我的，我从10多岁的时候，他就一直看着我，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老人家，他了不起是因为他有敬畏神的心，他有敬拜神的心。这么多年以来风雨不改的会来到教会敬拜神，直到最后这两年他行动不方便了，他一看到老人家，他就会握住他们的手，跟他们做见证，告诉他们主是很真实的，主是我们最值得信靠的，我们要有信心。他老了，年纪老了，脚也没有力了，但是他每天都在祷告，他无时无刻都在祷告，你知道吗？他的家人、啊、他的外孙女出来这个吊唁的时候，就是出来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的阿嬷每天都在祷告，他爬楼梯的时候，他坐在那边祷告，祷告什么？神啊，请你赐给我力量，让我能够爬楼梯。他无时无刻吃饭的时候，神啊，感谢你，你给我食物。几十年以来，他对神的敬拜实在是荣耀归给神啊，我能够说的。那我在他的 床边，我并不知道其实他很快就要走了。那我就跟他讲圣经23篇，我还跟他讲71篇，讲到上帝不会离弃老人家。后来我还跟他讲，弟兄姊妹们、哦、要来唱诗歌给你听了。哇，他有反应啊！等到我在那边差不多半小时过后，有几个姐妹就来了，那我就跟几个姐妹讲，我们唱诗歌给这位我们称他为蔡伯母，唱诗歌给他听，那我们就唱两首诗歌，第一首诗歌就是主赐我平安。主赐我平安，主赐我平安，主所赐的平安已是负担，能不能夺取平安乃在心。唱完这首诗歌过，我们再唱多一首天父必看顾你。你知道就在那个时候，我发觉到、啊、那个仪器啊，慢慢的越来越弱了，越来越弱了，就是说他 差不多要走了，很安详的，我看到他非常安详的喘喘喘一下，然后就这样走了。他的家人就立刻叫护士来，护士再用另外一个仪器来测试他的心脏，所印出来的就是一条长线，好，印出来就是一条线呐、啊，也就是说他走了，非常安详，非常平安。我就看到的是，上帝很看顾这个老人家，因为他爱上帝，上帝神也爱他，没有一点害怕，没有一丝毫一点恐惧都没有，非常的平安的，这样就离开了这个世界。所以世人说他们认识神，那到底这个神在他们心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呢？求一世的平安，求钱财，哦，财神爷，哦，对不对？华人农历新年，这里有一个，或者是华人有一个非常，我们说风俗，就是在除夕夜过那天呢、啊，还会初一之前呢、啊，对不对？午夜啊，十二点，他们要借财神，今年借啊，去年也借啊，明年也借，后年也借啊，个个都借啊，结果呢？每年这样借，那些穷人或者是那些没有发财的人，穷的还是继续的穷下去，而那些已经是有钱的人，他们还是这样的有钱。我不知道这个财神是不是大小眼呢、啊、大小眼就是、啊、哎，跑去有钱那边，并不跑去穷人那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种的情形呢？因为那不是人心中真正所要渴慕的神。而大卫他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是无所不知的神。诗篇139篇第一节到第六节，耶和华我，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面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说什么？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对不对？但是我告诉你，这句话没有绝对，因为有很多人做了很多事情，他们以为没有人会知道了，就算知道又怎么呢？他们完全没有惧怕的心，但是他们却忘了有一位无所不知的神，他很清楚地看到人的意念，人的心思意念，人的心里面的那人所测不透的那个动机，那神都很清清楚楚地知道，因为他是无所不知的神，他也是无所不在的神。我往那里去躲避你的灵，第七节，我往那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敞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
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这里 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可以飞到天涯海角，就是我们可以改头换面，改头换面可以整容，什么都整掉，就算我们能够隐姓埋名到一个我们认为没有人知道我们的地方，很有可能真的没有人再认识你，但是神却知道你在那边，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神，他看到我们在的任何一个地方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还有呢，他是全能的神，就是第十三节，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复庇我，我要称谢你，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这是我心生知道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联络，那时我的形体并不向你隐藏，我未成形的体质你的眼早已看见的，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那这里告诉了我们，我们人是非常非常的奇妙，我们还未生出来，我们还未成形的时候，神就已经认识我们，神就已经知道你要来到这个世上，你还未度一日，就是说你还未度一日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了。你知道吗？这篇经文可以让普天下所有生日的人，所有生日的人的最好的经文。当你读十三到第十六节的时候，你生日那一天，你知道其实神已经认识你了，神已经知道你的需要。神的属性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全能的神，他的属性就是告诉我们，他就是这样一位真神。我们知道了神原来是这样的一位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不是应该产生对他的敬畏之心呢？他是无所不知，在我们心里面有没有产生那一种强烈的敬拜之心？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所以当我们在外国旅游的时候，有时候情况时间不允许我们去教会敬拜，特别在星期天的时候，那你们会做些什么呢？我跟弟兄姊妹们去外国的时候，来到星期天的时候，我们有自己的小型聚会，六七个人也可以，四五个人也可以，两三个人也无妨，一个带领诗歌做主席，我的一个做见证，我就分享。因为我们要想到神是无所不在的，今天是主日，是特别分别的日子，所以我们当然要来到教会。但是如果在其他的时间，其他的地方，神是灵啊，神要我们的敬拜就是以心灵与诚实的心来敬拜啊，因为他是无所不在的。这可以激励我们那种更加强烈的敬拜之心。全能的神，在神没有难成之事。最后我们来看，我们选择哪一条道路呢？当我们在母腹的时候，神认识我们， 其实神已经为我们设计了。我们会生在哪里？谁是我们的父母亲？所以你不可以嫌弃你的父母亲，就是这样。你嫌弃你的父母亲，就是你嫌弃神，因为是神把你放在他们那里。所以我们在母腹的时候，你已经复辟我了。大卫，你看大卫他看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当我们一生到这个人世间呢，神已经为我们设计了两条道路。每一个人，神已经为我们设计了两条道路，一条是罪恶的道路，一条是永生的道路。这两条道路是我们人必须要选择的。罪恶的道路，那是大卫王他在第二十四节诗篇139篇，他说：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如果他照着他自己的恶行，那他所走的道路就是不愿意认识神，不愿意信靠神，不愿意把他的人生交托给神，不愿意把他的灵魂交托给神，只走自己的路，管你神你说些什么，管你神你要我做些什么。神对他来讲，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只是要走自己恶行的道路。所以今天当我们问我们自己，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我愿意走前面那个道路，那神不能够强逼我们啊。神是已经是设计了这两个道路给我们。很多人宁愿选择他们心里面恶行的道路，这恶行的道路带给人的很有可能是很短暂的那一种短暂的，很符合我们人的私欲的，但是这罪恶的道路最终引到什么？引到灭亡，引到痛苦，引到地狱火湖里，引到所有背叛神的人所会去的地方，还有那些邪灵，还有那魔鬼最终要去的地方，就是火湖里。当然还有那些自以为自己认识神的，跟随着世上的迷信的风俗的，引到灭亡的这个罪恶的道路。另外一条道路呢，就是大卫王他所选择的道路。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那你知道吗？这是一个信靠神的人会做的一件事情，这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会做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一个愿意相信神顺服神的人所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思念，我知道我的意念，就是知道我。神啊，我求你鉴察我，让我知道我的心思 意念，而让我不要行这恶行的道路，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这就是大卫王他的选择，他选择与神同在。那 我相信我们、对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多么希望他们24小时跟我们在一起，可以的话25小时，没有25小时了哈，24小时，因为他们是我们所爱的。你知道大卫，他就是这样。他在第18节的后半段，他说：“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那仍和你同在，神愿意和我们同在。所以圣诞节将快到了哈，我们都知道，耶稣基督降世从天而降，为了拯救我们世人。好，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对不对？神愿意与我们同在，我们愿意与神同在吗？那大卫他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卫他是合神心意的人，同时他也有他的软弱，他的软弱更是非常的软弱啊！如果你知道大卫的生平，你就可以知道的。但这里我们看到他说：“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他选择睡醒的那一刻，有神，哇！他愿意与神同在。但愿你有这样的经历。那你睡醒的时候，哇！你深深感受到，今天是那么的美好，今天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与神同在，神与你同在，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是全能的神。你还有什么可以不放心的呢？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做出像诗人那么样的选择永生的道路。我的分享就到此。那现在我们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啊，同时也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圣餐啊。今天是圣餐主日啊，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要感谢你，因为您爱我们，因为您就是爱。您差遣您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第三日复活。您爱我们的心完完全全的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明出来。您爱世人，甚至将您的独生儿子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叫我们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在地，反得永生在天堂。神啊，帮助我们谦卑的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承认我们需要您的拯救，因为您是耶和华神，您是那位和我们立约，您也是那位守约的神。帮助我们谦卑的恳求您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愿意离开我们的恶行，我们愿意走永生的道路。神啊，我们再一次的恳求您施恩怜悯。今天晚上到我们当中有任何一位还未蒙恩得救的，求主圣灵感动，借着您所启示的话语向他们心中说话，也帮助我们知道您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全能的神。帮助我们
知道如何的更加的敬畏您，敬拜您，侍奉您，也知道您与我们同在，我们也愿意的与您同在，赐给我们这样的恩典。慈悲的天父，今天我们也求您再一次的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啊，我们是在要认我们自己的罪，因为我们承认我们是常常得罪您，亏欠您，因此我们需要您独生儿子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使我们待会都带着一颗无愧的良心来领受圣餐，来吃这饼，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受苦，也来喝这个杯，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了他的宝血，以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此帮助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来领受圣餐。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现在还未请执事教会领袖上来分发这饼和杯之前让我为你们读一篇经文先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的，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的。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以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现在我就请那些已经预备好来领受圣餐的弟兄姊妹们站起来，然后我们来接受这饼和杯，来纪念我们的主。弟兄姊妹们，我们亲爱的主耶稣，他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现在让我们
一起来吃这饼，来纪念我们的主对我们的爱，并且思念他快快的到来。我们一起来吃这饼。接下来我们要领受杯，弟兄姊妹们，我们亲爱的主，他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我们现在来喝这杯，来纪念我们的主以他的宝血以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纪念他快快的到来，即我们到他那里去。我们现在一起来喝，来纪念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来低头祷告。亲爱恩主，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能够在这里有着极大的福气，领受饼领受杯，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为我们流出宝血。若不是主您对我们的爱，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有永生的指望。因着您的牺牲，因着您的流血，因着您的复活，神啊，我们感谢您。我们今天成为最有福气的人，因为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主，他爱我们，将会也会爱我们到底，也恳求主保守我们在他的爱里面，直到我们见他的面为止。如此祷告感谢，愿一切的荣耀尊贵冠冕都归我们三合一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曾永泰牧师所为我们传讲的道，以及为我们主持圣餐。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我们一起站起来唱。我们唱一首《天上的歌》。 家请坐。这个时候我们就进入了我们报告的时间。教会的消息哈，好，教会的消息总共有几项哈。第一项是查经祷告会，我们每个周三都有，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请跟我们一起在每个周三晚上8点一起来这里祷告。我们也有这个短讲，讲员是邱牧师，那请务必出席。第二项是给家里有小孩小朋友的哈，小孩，那儿童节的这个联欢会呢是在12月21号上午11点到1点，应该是11点半，不是11点。啊，那我本身是讲员，请在祷告中纪念。那第三项是报佳音，我们每年的圣诞节的前夕啊，我们叫做平安夜，我们都有这个报佳音，就是到不同的这个家里面哈，我们把这个好的消息给传讲出去。那我们今年的报佳音呢，这个活动照样会如期进行，那是在12月24号。如果你有意义要参加这个报佳音的弟兄姐妹们呢，你们可以和美玉执事报名，手机刊登在上面哈，就是说如果你要参加，你想跟我们我们会是一组人的哈，就是租一辆巴士哈，然后到不同的家庭里面去报佳音。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去报佳音的话，非常欢迎你们跟我们一起去哈。好，我们再看下去第四项。那我们圣诞节本身，圣诞节当天呢，是个公定假期，所以当天也有这个崇拜。那我们这一个崇拜呢，今年的圣诞节是中英联合的，是在圣诞节那一天上午10点，讲员呢是英文部的驻堂牧师，本堂的驻堂牧师严家福牧师，那会有传译。我们的会友弟兄呢会做这传译的施工，主席是陈顺明执事，还有陈清和弟兄，请在祷告中纪念。第五项呢是年终的这个守岁感恩联合崇拜啊，因为到年尾了，所以我们的活动会比较多。每一年的最后一天，每一年的最后一天晚上，我们都会在这里有一个聚会哈，就聚会到晚上8点，那有时候呢会大概在12点结束，有时候了哈，所以就是算是守岁了，就是从一年到另外一年了，所以请在祷告中纪念，非常欢迎你们也来参加。那当天的讲员呢是伯萨长老，传译是我们的这清德执事，主席是林群辉执事。还有吗？还有两项哈。那青年团契，如果是你是在你是学生了哈，这里好像没有什么学生了。那但也需要知道了，我们12月24号到27号，那青少年呢，他们有自己的这个营会，4天3夜在本堂哈。讲员呢是叶一健传道，所以弟兄姐妹们呢，虽然可能你的年龄不适合参加，但也请你在祷告中纪念。每年我们都会有这个，你看到旁边这些花吗？这些花都是有人献的哈。那他们献花呢，就会把一笔钱呢交给这美玉执事啦，晚堂给你可以交给美玉执事，那作为。